我现在就是小的时候我就觉得老师真的很命苦，
嗯，
因为就是我写完作业他还得批呢，
对，
所以我就少写一本。
对呀，啊，我当时就是这么体谅
你，可太体谅老师了，
我那个时候根本不写作业，老师居然还要生气，你看看。
对呀，啊，我真的不明白老师真的是没有明白我的苦心。
来听的客人他就会觉得你唱的好听，然后就给你下单让你多唱，然后就跟那个当年依萍在大上海让人家唱小冤家的情况一样，就是他当时就是让给钱让唱那首歌，然后他不会唱，然后就说加钱能不能唱，然后到后面甚至就提出给你多少钱就把你包了之类的那种。哎呀，特别多。
之前我跟南宫老师还说呢，我们之前发现啊，就男性同胞，
嗯，
他们都好像大部分人都会默认去电影院就牵你手。
是啊，感觉跟触发了什么技能点一样，
不知道
吗？就是进入那个领域，黑灯瞎火，
什么
就触发了摸手技能吧，可能叫。
这里是不完全淑女电台，我叫主播叫菲菲。
咋的了你？
咋了？带情绪啊！
我是被游到了的大金。
带情绪啊！
我是有点笑的说不出话的小助理。
我是被吓了一大跳的瑞文。
我两眼一黑，我是柴荣。
不是啊，组什么意思？你今天都有 slogan 了，
吓坏
吓的，
证明你威力比较大。
嗯，大家有没有想我？
哎呀，
闭嘴！
咋的？你从韩国回来以后被韩国男人给传染了？
啊，对，我本来想，嗯，零三有了吧？
快滚出去吧！
哎，没有，对，让大家开心点啊！我们来一个不一样的开场，对，好了，接下来个正经的开场，表演齐。
算了，就这样吧。
没有，就让他说那个。
今天的开场在一片闹剧中结束吧。我们直接开始今天的话题。
哎，只需要多多关注我们就好了。关注完全淑女。
但凡有人没听过我们电台，这是第一期，那完了，损失一个粉丝。
很糟糕了。
欢迎大家在全网全平台搜索我们不完全淑女哈，我们基本上每个地方都有入驻。
对，欢迎大家多多的评论、转发、收藏，我们
跟周围的朋友安利。
对，
哎，
多多的分享给周围喜欢听播客的朋友们。
是的，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不完全听友群，只要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回复加群就可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息。那我们这个不完全听友群里面呢，除了我们这个特别有趣的星期四文案，还有大家的美食荟萃，还有以及我们的赛博运动会，
就现在也算是毕业季了啊。
嗯，
那我们呢今天就要干一件我们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欺负小朋友，
别人的幻想。
哎，
对，就是戳破一些即将迈入成年的小朋友们的幻想，就是告诉大家成年人世界里面的你想象中的那些浪漫的事情到底有多无聊。
是的，
就我们小的时候啊，
嗯，
其实或多或少都对成年人的世界有过一些幻想，
嗯，
因为小的时候很多事情都是家长告诉你，你长大了就可以做了，或者你长大了可以去做什么，
对，
或者你小的时候看到某些职业，或者是某一些，嗯，怎么说呢，有一些人的经历和他的生活都是那种你向往的，你会觉得是非常浪漫的，
对对对，
包括在小的时候，你还上没有开发出早恋这个技能的时候，你会对这种感情生活的一些幻想。
是的，
嗯，对对对，
你们有吗？就有那种，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的吗？
有，最常见的不就是以后就长大就有钱了这件事吗？
那这个事情，对，你咱们说幻想也不能
是我长大要当宇航员，妈妈给我洗只狼果冻这种
、嗯，我小的时候
有不是
有
钱这个事情，咱们就说句难听话，这个有点纯空想了。
对，
我小时候幻想自己是那个公主小妹本人
啊，就长大了以后会，
哦，
就张韶涵演的那个公主小妹，就觉得我以后一定能被我的贵族老爷爷相认，然后我将拥有几千平米的大宅，每天从800平方米的床上醒来。
对，我现在一到没闲的时候都想回去审一下我爸，我考验的时间也够了吧？我到底是不是富二代呀？
哎，不过
可能我爸会跟我说，他还考验我爷爷来着。
不过我小时候真的有一个就是对以后工作的想法，我还蛮喜欢电视剧里面演的那种经常要出差的工作的， 因为我觉得出差就可以到处去玩
啊，
去任何地方。
你小的时候是不是像我的工作其实是空姐，然后那样？
但是后来真正开始出差的时候，发现
高级白领。
算，就觉得好，出去玩这件事情，纯看你的公司有没有人性。就那个时候真的很羡慕这种工作啊，我觉得那些高级白领啊、精英啊，然后
因为小的时候没去过很多地方，
啊、对，
就想多去很多地方去看一看。
哎、对你说的这个也确实是，我小的时候我家里有一个算是姑姑吧，就是她就是做这种工作，她是做审计方面的工作的。
哦，
然后她。怎么说呢，就是没有一个相当于没有那种固定的，小的时候嘛，然后知道他好像没有那种真正固定的公司，就是每一次在别人会就是叫他去然后工作啊什么的，然后他真的就是全世界各地也飞的那种。
哇，
在我小的时候差不多九几年的时候他就是这样的。
那真的，
然后而且赚的超级多。那我姑姑真的很酷，她那会儿快四十岁了吧，没有结婚，没有生孩子，有男朋友，但是男朋友比他小很多，
这是我以后的目标。
就是那种真的很酷的那种人，然后家里人呢也没有催他结婚什么的，家里人就是对他以后的生活怎么样都没有关系，就是你只要开心就好。我当时真觉得哇，
真的
好向往啊，
真的这个真的很值得向往。
对，然后我长大了以后只完成了一个，就是长大了。
因为当时特别羡慕他们，有电视剧里面演的说帮我订一张去哪哪哪的机票，然后觉得哇，这么快，这么爽，
现在好帅，
真的好帅哦！然后出去，然后今天飞国内，明天飞国外，然后他们飞去的某一个城市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城市。
我小时候还有幻想过，就是做那个高速公路的收费员，每天坐在那收钱，你知道，就感觉很……
那不是跟银行的员工一样吗？每天坐在那儿点钱，
就感觉很爽。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看那个《放羊的星星》的时候，想做那个珠宝设计师。
哎，这个工作确实是啊，感觉小的时候真的很向往。
对对对对，
你又可以
服装设计师
做自己喜欢的事，因为从小就喜欢画画、设计东西那种，你又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你又可以把钱赚了，你又可以出席各大秀场，还能认识帅哥。
对对，跟这个一脉相承的不是还有服装设计师吗？
对
对
对,
对。
然后感觉每天都跟那种美女帅，
你猜我为什么后面学服装设计？
每天都跟那种美女帅哥打交道，而且感觉你的生活就是很干净，大家能理解？那个状态嘛，就是你在那个那种很漂亮的，
就是你参加比赛的时候有那种坏人跟你竞争一下稿子。
就你每天在那种很漂亮的房间里面，然后电视剧里面一般演的你住的房子也就是现在流行的那种什么性冷淡风的那种感觉。
就是特别大的那种平层里面就摆一张床，是吧？
哎、然后衣帽间就是单独的一个房间。
是的，是的、
哦，好酷的。
对，我还有一个特别羡慕的职业，以前也很向往的。
爱情魔法师？
没有，我医生。
什么玩意？
你没看过？
不是没有啊。
哇哦，
我也没看过，不好意思。
这是一个台剧。
哦，台剧，对对对。
林导演的。
就那个时候还挺羡慕医生这个职业的，就是光环非常之强
大、
哦、对，
那时候觉得医生就是很神圣啊，
而且我小时候
好
想当那种急救的医生，你知道吗、
哦、对、啊、就感觉很救死扶伤，然后很神圣。
哈哈，对啊，就是小的时候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对，那个时候我羡慕的是外科医生和军医。
小时候其实最多的常见的梦想不是除了那宇航员、科学家，就老师。老师也很想当
啊！我从小就不想当老师，
笑得好命苦。
就是那个时候觉得
你们在这儿又是医生又是老师的，巧了，这两个职业我都太熟悉了。我只想哈哈。
我们现在先不打破，你先让我继续幻想吧。
你幻想吗？
幻想的时候还挺开心的。
我那时候真的好喜欢当老师啊！我感觉老师很帅，然后又很有责任感、
哦、
就是会有那种使命在身上、
啊、
你要教书育人、
嗯、信念、
嗯、长大了以后小助理会告诉你啊，这个工作是屎、嗯、苦的是命、嗯、
太崩溃了。但是我小的时候一直觉得老师很苦。哎，
对、
哦、因为老师起床很早啊，我从小就是个不爱早起的人、
啊啊、
但是老师有两个假期，
不是那会儿还没想到这些、
哦、
然后等到你长大了以后才后悔，当然当你小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天真。现在看来老师是最好的工作。
我那个时候就是因为知道老师有两个假期的事情，所以很、
啊、哎，不过我后面这个因为医生的这个羡慕啊，我后面有一点变形，我还有一段时间特别想做那个法医
啊、
哦，这个我曾经也想过。
我小时候还想当那个，
对对对，
就是警察局给人画像的那个。
啊，
是
那个，我也
好帅啊！我的妈呀！
对，这个我小的时候也有，就是 长大以后就在那种行
什么猎罪图鉴，
对，刑侦部门的那种实验室工作。对，
这么看来你们小的时候的梦想还挺切合实际的。我小的时候不是想当特工就是想当江洋大盗，去人家卢浮宫里面偷那个项链。
对，这个我也想过。
这个谁没想过，猫眼三姐妹那个时候我就想当。
对，小的时候会看那个，就是他们叫什么来着，那个电影霹雳娇娃
啊，霹雳娇娃、
哦、
对，还有那偷天陷阱、
哦、
就想那个对不对，练那个弓然后过那个激光线呀、
啊、哦，过激光线真的、
哦、
但是一不小心就被切成块了。
你就不能不切被切成块吗？
就是在我的想象里面我是绝对能过去的。
哎，
这是我童年阴影。
就后来还有一段时间看那个纪录片比较多、
嗯、
想做那个去非洲拍狮子的摄影师。
哦，这个是挺好，
谁不想急头白脸的去拍一下那些野生动物。
这个我确实真的有考虑过，我当时确实有想过做这个实习和这方面的工作，但是确实太苦了，有一说一、
哦、
就是而且他要求有点高，就是我们大了以后才发现其实这份工作要求真的非常高、
嗯、
是
的。
对，我之前有打开过他们那种联合国的那种申请，然后发现、
嗯、
就第一条劝退了。
第一条是什么？
第一条就是学历，
研究生以上就是博士什么那种。
嗯，而且他要求很高，就是那
你专科的那种，
他卡专业。我之前刚来成都的时候我想去个大熊猫铲屎，他卡专业，他要必须要大学是那个跟动物行为学医学什么相关专业毕业的。
哦，哇哦，那个时候我还想急头白脸的做文物修复呢。
哦，这个也是很多人，
因为那个时候去过敦煌啊，然后看完他们被就我们国家被破坏的壁画以后就急头白脸的想
这个真的是想多了。因为瑞文有一个朋友就是文物修复专业的，至今还在当无业游民，毕业十年了。
我的妈呀。
而且甚至于好多现在做文艺就是做那个工作的人他其实并不是学这个专业的、
嗯、对，是的。瑞文曾经一个设计师同事他是考古专业毕业的呢。
哇塞、
嗯
就是、
我认识的考古专业毕业的朋友们都在博物馆里面当讲解员。
我们现在就开始戳破大家的幻想、
啊、是
这样的。首先有一点就是大清的这个专业你会在各行各业的地方见到
生物是吧。
对，所有人都说二十一世纪是生物的世纪，
表皮研究学、
嗯、
对，然后
搓澡的。
对，后来你会发现各行各业都有着呢，就是没有这个专业的。
不是学生物的到底能干嘛呀，就是正儿八经他这个就是专业出来对口的
制造玻尿酸。
就是据大清本人所知最专业最对口的吧。
嗯，
就是我有一个学长，
嗯，
他和他老婆两个人他们是学生物工程的、
嗯、
因为生物这个怎么说呢，分类化的很细。
嗯，
就是每一个专业和每一个专业之前他分的很怎么说呢，分的很碎。
嗯，
然后他们就是有可能你做这个专业的，
嗯，
和那个专业听起来只有一个字之差，但是做的工作是
完全
不一样的。对，
嗯。
然后我的那个师兄他算是我另外一个就跨专业的师兄，
嗯，
他是学生物工程的。最开始你猜他毕业是在做什么？
生物工程跟他相关吗？就是跟生物相关吗？
算相关吧。
表人体表皮研究。
差不太多，就这么接地气。
做 SPA 的那种。
他是杀猪。
杀猪、
啊，
他在屠宰场。
我的妈呀，
是不是很好笑，就感觉毫无关系是吧、
嗯、
但是他之后确实是做了跟自己专业相关的事情，就是他在那儿的时候从猪的大肠还是小肠我忘了，就是因为毕竟我专业学的不好、
嗯、
他是从里面提取到了一种物质。
哦，
这个物质呢作为抗凝血剂非常好用。
哇，
就是
哇，
我们都知道就是每次我们抽完血之后那个血其实是不能直接用的，而且你要保存的话里面是要加抗凝的东西、
啊、
不然血就变成那个、
嗯、凝固的，
对，
血旺了，
对、啊、真的。你看我们四川人就懂
咋说的那么好吃的突然。
他就发现了这个，于是乎他就自己去开公司做这个，以至于现在就是在这个行业里面，反正我当时
佼佼者。
我认识这个师兄的时候，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师兄的时候，在当时这个市场份额它大约占70%。
我的妈呀，
哇、
哦、好牛啊。
对，
这
就是我们优秀、
就是、
优秀校友吧。
你们这一行就是要么不成人要么就一定成人了是吗？
对，差不多。
那你的专业是啥？
我生物技术。
这个专业出来正儿八经要干嘛？
我跟我同专业的算是找到比较对口工作的人是去实验室提取花青素。
啊，就是当科学家了、
对，当科学家
不是当科学家，是当牛马。
这一听就是牛马呀，这种体力工作
的牛马。
而且我们这个专业出来工资非常低，就是你研究生出来可能赚3-5千吧。
就当科学牛马呀，就跟我们似的艺术民工呀一样。
一样的，你在西安市也很命苦，真的很命苦。
确实，我的那个很好的初中同学，他就是本科学的化学，然后现在在当化学老师。
不错了，好歹
不错
了。
那
我还有朋友学那种什么机械，然后他那个专业名字很复杂，就是真的很高尖端的。他研究生毕业之后，现在在当音乐节歌手。
哇哦！
那服装与服饰设计毕业的，现在做那个啥工作都没有。
那 Raven 的原专业听起来也很高大上啊，人力资源管理。你听见这个专业的时候，你就会想象到我们看的那些就是国产的那些偶像剧，然后里面的那些
HR 行政、HRBP 这种。
在那些偶像剧里面他没有这么低端啊、
嗯、
在偶像剧里面一般都叫做人力资源部门主管那个
管招人
CEO 下来一个。
对，他们这个位置其实很高
很高很
高、
嗯、
就全
感觉就是
所有人逃不过他们。
对，他
感觉就是老板下面的那个人。
对，因为我们平常的这种工作的这种小公司他上升不到这个阶段、
哦、
你像偶像剧里演的那种大公司人力资源主管基本上就是那个 CEO 下面的。
对，二把手。
就是说白了、嗯、如果你想要向上晋升，你得不到这个人力资源主管的这个人的认可，你根本上不去。
对，大家看过年会不能停吧。
嗯，
嗯，
就是整个集团几千人
他都
全部都得他统筹啊。
是的，他全知道，然后包括老板的行程他也知道，他要安排、
嗯、
哦，很厉害。
哇，感觉有点像那个穿普拉达的女王。
哎、嗯，是
有点。那我就没法说了，就是我现在倒也没有工作，还我其实没有办法很怎么说呢。
那你先可以打破一下
老师
这个事
儿。
对啊，我就是想说其实我现在还没有真的说在学校里面去工作真的成为老师啊。但是我们不是有实习，然后平时我们学的东西也是、老师该学的吗？太痛苦了，
我真觉得老师太命苦了，
真的很命苦、嗯、大家懂吗？就是除了我们平时实习之外，就先不说了，实习我们是去初中，我还是分的
初
中。
哇，
初
中好累啊。
初中他们晚上还没有晚自习，他们还没有那么晚。
初中是孩子最皮的时候，
但是小孩会横冲直撞。那天我在实习的时候还跟大千在说呢、
哦、
我说一个小女孩像炮弹一样冲过来，差点给我撞得两眼一昏，两眼一黑昏过去。我、哦、给我撞飞了差点。然后我们去实习的时候要从早上就待在那里嘛，然后就开始无休止的改作业。那些作业其实对你来说很简单，但是你要一遍又一遍的改上100份卷子。
哎，你知道吗，我前两天看了个新闻说现在有学校已经有那种 AI
对
审作业那种会很省时间。
对，他们有那种高级的学校现在已经有那种 AI 批改作业了，而且那个 AI 的笔记还是人工的那种笔记，不是机器
的
笔记。
真挺好的，
一个是省人力，
解放大家，
一个是确实他很多东西就是出错的概率也会更少。
对啊，这样老师也能有更多的精力去好好
备课
好好讲课啊。
对，
是我现在就是小的时候我就觉得老师真的很命苦、
嗯、
因为就是我写完作业他还得批呢，
对、
啊、所以我就少写一本。
对呀、啊、我当时就是这么体谅
你，可太体谅老师了。
我那个时候根本不写作业，老师居然还要生气，你看看。
对呀、啊、我真的不明白，老师真的是没有明白我的苦心。
哎，
确实，就是说一句大逆不道的话，我改到那种字迹潦草写满了的卷子，我宁愿他交白卷。
对，你不如别写了，
你不如别写了，如果是这样的话。
所以我们老师那个时候说过一句很命苦的话呀，就是说考试的时候你们写满的内容不重要，字一定要好看，我会给你分
的。对，那样老师心情愉悦。你想他改了700份卷子以后，
对对对，
突然发现哎呀这个字写的好看呀，清秀。我认真的看一下吧，在你的50段废话里面找出2段有用的，老师哎给个分吧。
对，
是的，就是给这些广大的小朋友们一个建议，就算是你之后在大学里面你不想挂科，你也把那个字写好看一点，老师也会觉得真欣慰啊，这个态度真好，他也会给你分的。
态度不错，捞一把吧。
对，就是这种。
我那个时候英语没挂科就是因为我字写的好看。 因为我其实是挂科了的58、57这样的、哦、然后去找了一下老师，我说老师我马上要毕业了，能不能给我手下留情，老师给我改到60分。
但是其实你真的想一下，如果你是58、59挂的，证明你的卷面真的没法看。
那确实老师连那一两分都给你捞不出来，那确实是你的问题。
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跟我们一个专业课的大学老师，我们俩关系很好，就是我们是家里人认识那种，然后他跟我说，说是基本上他在改卷子的时候，你只要不是那种非常离谱的，他真的是把你能加的分都加了。就是有些、
嗯、
他说是你真的给他平时成绩加到100，加所有东西加成满分你都捞不回来。
那太离谱了，真的
真的没办法。
就我们现在说的其实还只是我讲说一下这个上班时间的这种状况而已，但是你还没有料到在上班之外呢，在上班之外老师要备课啊，备课、
哦、备课
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而且现在对于新手老师来说，你如果是带了班，很不巧你再是班主任，那么将是王炸。一边你要备课，一边一般这种教研然后学校的比赛省上的比赛都是新手老师在参加，然后还有公开课，这些所有事情堆在一起，那么你的时间线就会变成跟我之前两周一样，我每天晚上4点左右才睡，甚至4点半，但第二天早上是早上8点10分的课，那么就意味着我7点半就要起来，我总共也就睡2-3个小时。
哇哦，太惨了，我的妈呀、那个、
然后我就感觉我人都要死了。
其实之前我也体会过一次备课的辛苦，那个时候做培训师嘛、
嗯、
你也要备课，然后而且像成人的教育跟小孩还不一样，因为成年人会有很多问题，他会问你很多你意想不到的问题、
嗯、
在这个衍生的就是你教案的衍生范围内，然后会有好多好多问题。到后来我就已经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们一起查一下吧。
是这样的呀，如果我们还专门
骂老师，
我们还专门教过呢。你说说，就是当学生问一个你也不知道的问题的时候，那么你这个老师
流程课后作业，
要么就是说我们一起解决一下，下节课再来说；
要么就流程课后作业自己查一下，第二节课告诉我。
对啊，
然后老师回去疯狂查。
对，老师回去这啥事儿啊？这
件
事，
而且就是当别人问出你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已经要开始去查去背去记了，因为以防万一他下一次别人还要问、
啊、
哇真特别痛苦。
是
这是我后面不做培训师的原因，其实我挺喜欢当老师的，因为我很喜欢讲课以及很喜欢收获大家就是得到知识的那种感觉、嗯、但是我是真不爱备课呀。
对啊，我之前的梦想更伟大呢。我觉得如果一个好的老师他能够在小孩的成长路上稍微给他一点点指引的话，对这个小孩来说都是非常非常
好
的事情。
我
说实话，因为我自己遇到过这样子的老师，我就会觉得在那一段时间里面那个老师给我的那一点点点拨其实根本就不算什么，甚至他只是尽到了一个老师应尽的职责，但是对小孩来说都是不一样的。
对，我觉得这个事情很重要，因为我小的时候是被被老师打压过的，就是
啊，我也是，我觉得那个老师真的差不多算毁了我的一生。
对，
就从我数学学不好就都是因为他。
是的，就很严重。我发现老师对小朋友的
影响，因为有些小朋友就是像我这种性格的，就是我讨厌什么会讨厌他的一切。
是的，
就是
恨屋及乌。
对对对，当我讨厌那个老师的时候，我就会讨厌这门课，恐惧这门课。
是
你越恐惧越学不好。
是的是的，
我也会这样子。然后我就是同时感受过这种好的老师给你的影响以及不好的老师给你的打击，我就觉得有一个好的老师太重要了，然后梦想的种子就在这里悄悄地发芽，然后又被现实击碎。太累了，就是很难再保持这种热情，真的。
那确实，你想，不过而且现在孩子确实也不是很好管。我有一个朋友他老婆然后是小学老师，前段时间辞职了，但是他发朋友圈的时候，因为他最后辞职的时候是带了他把那个他们那个6年级的毕业班最后带完、
嗯、
然后辞职的，当时感觉很可爱，就老孩子都舍不得他走啊，他发朋友圈的那个视频啊照片什么的都感觉很感人、
嗯、
然后过年我们一块吃饭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怎么样，你当学校老师，我说其实还挺爽的吧，他说快跑。他说主要真的太累了，就是现在的小孩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也很难说他。
对，
是的，
完全没有办法去说。
我那天还看到小红书上一个老师发的，就是他在上课的时候没收了一个同学的书、
嗯、
然后那个同学给他写了个纸条，然后上面全是脏话，
是，
而且他连那些脏话都就是字儿都还不会写呢，拿拼音代替
的
呢。
是的，就是你还没有说他两句不好、
嗯、
然后家长就会来，
对，
然后校长会找你谈话，反正总之很命苦。
是的，是现在这个整个的这种环境其实对老师我觉得没有特别特别的友好。
就是 现在大家有一种那种感觉，就是好像我花钱来你这儿了，你是个服务业。
是对，
是
的，老师一旦变成服务业，就是我们说的这种教育的失权，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对，不光老师，其实医生也是一样，就是大家都把这玩意儿当服务业，就很怪。
医生、老师还有我们的警务人员，都有这个取向。
对，
那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就上一周我们才见过面，我们坐在一块儿，他说我终于辞职了。我说你怎么辞职了？他说我实在受不了学生每天都要骂我。因为他的那边的学生是有那种辱骂他的情况出现的。
对，之前我一个朋友的亲身经历啊，就他在那个大四的时候在一个初中实习，然后当那个实习班主任，他另外一个就是同学是另外一个班的那个实习班主任，然后他们班有一个女生天天霸凌别人，然后后来那个就是被霸凌的那个女生实在受不了了，他们俩在班级里面打一架，然后他没打过人家，就是霸凌的这个人没打过被霸凌的这个女生，然后第二天他哥来直接到教室办公室扇了班主任一巴掌脸上。
很有可能啊，这种情况我之前也因为学生去过派出所，就是学生自己在班上打架，那么你作为那堂课的任课老师，不可能只有班主任去处理这件事情，你作为任课老师你是必须跟他们一起去的，我又是彻夜未眠啊，跟他们在警察局耗了一晚上。
哦，怪不得我当时看那个就是 B 站的那个什么解放西里面有一个小孩出事，然后大半夜给班主任打电话，弹幕全是我操心疼老师。
对啊，班主任很崩溃，任课老师也很崩溃。
而且尤其是那种初中的老师，你完全不能打扮，你必须要把自己弄得特别恶心才行。
对，
那种
穿搭
穿搭
你真的如奶油般化开，
对，
真的会死掉，
太可怕了。
不是最近小红书上有很多人发那种老师穿搭吗？特级教师穿搭，普通教师穿搭，
是这样的。我的天哪，
因为我们之前其实是有电视剧去讲这个事情的。对，你想一下真的挺恐怖的，在那个年纪里面的小孩子，其实他可能只是一句话，
对，
他可能只是就是最在你身上投射了一些其他的想法，但是对于老师来讲真的是灭顶之灾，
真的是灾难。
是的，
而且就是现在的环境我觉得有的时候更差了。在我小的时候读初中的时候，我们班上的男生就会去偷拍英语老师的裙子底，然后你知道给我们那个英语老师气成什么样，那个时候他才刚毕业，他才二十几岁，然后就来当我们的英语老师，他是一个刚进入工作的很漂亮的女生，前两次学校都让他忍，然后就是
到底在忍什么。
对啊，学校前两次都让他忍，然后只是口头教育了一下这个男生，直到第三次的时候，那个男生是坐在讲台边上的那种特殊位置上着课呢，他直接就把手机伸到人家群底下去了，我坐在第五六排我都已经看见了，当时那个英语老师实在是忍不住了就爆发了，他当时说的那句话是，你拍呀，你随便拍呀，那我穿打底裤了你能拍着什么呀，你不恶心吗？上着课那个英语老师直接就爆发了，他根本就受不了这种压力，对他来说
我觉得是个人任何行业任何情况下都受不了的。对，
哎，不过说起这个工作，其实瑞文也有一个，就是作为一个那个电影爱好者，你小的时候肯定
想
去片场，去片场看嘛，就起码会就是参与一下人家这
个
幕后工作，
给人家化化妆、补妆那种，
哎，
或者在片，反正就是在片场工作嘛。
哎，是的，是的。然后我后来就是之前的工作不是在那个网大网络电影公司嘛，然后也是有幸跟过四五次的剧组，但是发现真的很累，就是在剧组工作完全就是那种日夜颠倒的，因为我当时我们是负责那个宣发这一块的嘛，然后就要负责那个演员的定妆照的拍摄呀，定妆的化妆啊，服装呀，
修图，
然后就是我只负责管理拍照呀，然后要让演员的那个就是照片符合我们的宣发要求呀之类的，然后我要跟着他们去定妆试妆拍照这些的，然后经常有好几个组都是要拍到半夜四五点钟，我到后面都实在是已经困得不行了，然后你还要去给演员讲你需要什么样的状态，你要让他表现出什么样的状态，因为我们都是拿着那个画好的那种海报草图去，就是也要求他们怎么样拍摄，然后要灯光呀角度呀，还要给摄影沟通呀，就真的很累很累。我有一次拍到早上五点的时候我真的话都已经快说不出来了，但是由于那个演员挺帅的，又是我喜欢的类型，
所以好点了是吗？
还能再忍一下。
哎，对，你跟他聊天还有点开心。
不过疲劳工作里面的一种调剂，哎，不错不错，能打上这个气。
其实不光是工作人员，就是说句真心话，演员也挺命苦的，
哎，
就
是
是
的，是的，
对，
真的都很累。
对，我有一个朋友算就是是那种小演员，然后算是拍什么，就是之前最开始的时候会拍那种网大的电影，然后后面现在应该也有在拍短剧，或者偶尔会拍广告这种，真的特别苦。就是她是个女孩子，真的就是你夜戏是非常正常的事情，然后而且有可能你要在那等好长时间，哪怕包括你无论是生理期还是发高烧，就是该是你的就是你的，你跑不掉。对，就你真的基本上熬几年之后你身体特别差，
是的，
根本接受不了。而且其实对于这种演员来讲，他赚钱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多，其实
对
对，小演员挣的很少的，
4-5-6千，
对，还没一般工作的人挣得多呢，有的
就是有的，就他算是稍微好一点的，因为他属于那种条件比较好，形象比较好的，所以他会就是怎么说呢，对于普通人来讲算是一个高工资，但是远没有他付出的这些要来的那个什么。
对，而且他们真的很危险啊，就当时Raven 跟的一个组是拍那个玄幻题材，也是有那个武术动作要吊威亚那些的，然后有一个男二号他还挺帅的，他其实很适合那个角色，结果他在拍的第二天的时候他就从威亚上摔下来，把脖子摔到了，然后但是这个组的进程不能停下来，然后当时他在摔到的第二天应该就已经换演员了，就是制片那边赶紧又调过来另外一个演员，其实就是我当时觉得新的那个替补的演员是没有他更适合那个角色的，但是没办法，你这个怎么说呢，只能说他命不好呀。
对，
而且我们那个片子上线以后知名度还挺高的，还算小火了一下吧，你看他就失去了这个成名的机会
啊，
是的，
而且还受伤。
对，但是当时就是跟剧组的时候我还发现但虽然我接触的都是那个演网络电影的小演员嘛，但是你真的发现演员们还是真的有点东西，平常我们平常拍摄的间隙就是一起会聊天，然后一起吃饭什么的，有好几个那种东北的姑娘啥的，他们平常说话也很有意思，就是那种东北人嘛，大家都知道，说话
的爱人都很一，
对，说话特别有意思。然后有一个小姐姐她是演那种蛇蝎美人的，就是你会发现她这边刚跟你说话，然后进入角色的那一秒钟她就变了一个人，
毕竟演员真的是一个职业，
对，
不是我们现在所谓的那些
是的，就是像 Raven 作为一个那个动漫高手啊，平常自己玩 cosplay 也有一点表演嘛，
是的，
但是你会发现你跟真正的人家那种演员真的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是的是的，
就是人家那一秒就不一样了，就完全跟刚才跟你说话的样子完全不一样了，
感觉好专业啊，
信念感，
是
的，
毕竟专业演员还是真的，他真的是一个需要你下功夫的一个职业
的，
对，
是的。
我小的时候真的很想当医生，然后而且我小的时候很想当外科医生，
是的，是的，
因为觉得做
手术很
帅，
对，
可以开刀，
对。然后我当时有一个就是关系，就家里人认识那种叔叔，然后他就是做骨科的嘛，然后我当时说，哎，我觉得当外科医生很好，那会儿很小，然后那个叔叔看了我一眼，相信我，骨科你是来不了了。我说怎么了？他说我们要用，对，我们跟装修差不多，
对，
他说你没有一个能拿得动的。
最近看到一个骨科博主，骨科医生博主的那个视频，然后他说他们骨科博主的下班日常是什么，健身房，哇，那个
推
的
力
量
力是吧。
对，因为前一段时间我还刷到一个小说，一个女孩，然后她毕业了，然后她毕业照片就是那种穿着学士服，然后当时是就她的胳膊特别粗，而且就是练得特别壮的一个女孩，就身材特别好，当时说猜一下我是什么科室的，第二年骨科。
因为小的时候觉得那个外科医生最帅的是做手术的时候是擦汗
啊，救命，
擦汗的那个，
然后拿东西，然后递错了以后立马就眼神，
我的天哪。
但是我从小就不想当骨科外科医生，是因为我大姨夫是外科医生，特别的辛苦，
太辛苦了，
特别的辛苦，就是每天半夜3点钟2点钟不管几点钟，只要一个电话来你马上就得去做手术。
但是当时你作为小孩的时候，你会感觉这份辛苦是很有成就感的，
而且是
你小的时候不怕熬夜呀，你觉得半夜起来还挺酷的。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为什么我想当那种急救的医生，就感觉你被需要者，很忙，你知道。
但你知道他有什么就是不好的地方啊，超级多。第一个是 就是引发的周围的一些这个叫什么蝴蝶效应吧。然后因为他经常半夜起来，导致我大姨经常半夜被吵醒。后来我大姨不是有脑瘤嘛，一开始以为就是失眠的问题，就是睡不着，可能是被吓的。但是当然我觉得跟这个多少也有关系，然后后来发现其实是脑子里面长了瘤子。然后还有就是你做手术成功最好，但万一失败了呢？
哦，是的。
但这个要看医院的那个问题了，因为我家里医生有点太多了。
对，
然后对我来说最大的感受是，最大的冲击是非典。非典那个时候我还太小太小了，那个时候在那么小的我的记忆里都是感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画面，就是小时候你的有一段童年记忆是空白，但是你就是能感觉它的颜色是非常灰暗的那种、
哦、对对对，
是那种感觉、啊、因为那段时间我的父母我的家人通通都去搞
前线了，
对，都是这个感觉、
嗯、
然后那个时候我还太小，就只有我一个人，就是我还很小我都能够感受到那种恐慌。
对，就是那个时候因为我有一个小学同学，因为我小学二年级是在我大姨夫他们所在医院的那个城市上的嘛，当时我有一个同学半夜被车撞了，就是晚上的时候被车撞了，直接当场就是人基本上已经是不行了，然后还就是送过去已经没救了，是我大姨夫接的诊，就是已经救不了了，第二天大家就在哭嘛。然后我还有一个同学也是被车撞了，但是腿断了，也是我大姨夫主刀的。因为像小地方他医生也就那么几个，然后尤其是像我大姨夫是主任嘛，你就得做这些，尤其小孩又不能耽搁。然后但是那个是我大姨夫给做好的，然后人家就来我们家送礼啊，然后乱七八糟就动不动就是让那小男孩要对我特别好。当然我们俩确实也属于一个青梅竹马的情况啊，就是从小玩到大那种、
嗯、
但是你就会觉得啊，真的很辛苦，干嘛都是要他来担这份风险这份责任，我小的时候就觉得我没有这个责任感。
但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事情，就是你医生肯定是做手术是有风险的，但是只要你选择了医生这个行业，你几乎都会遇到这种事情，除非你是那种完全不用做手术的内科，嗯，但是情况很少。其实最恼火的最开始对于现在我们的这些小朋友们来说，是整个医生的培养体系耗时极长，并且非常非常困难，难到了什么地步，现在除了他们完了之后要先规培才能成为医生以外，他们是要轮转，然后要轮转要值班，
对，
然后现在为了保证他们规培的那个通过率，我妈甚至要去守着他们上晚自习，都已经大学生研究生了要上晚自习。
别说这个了，光大学的那个课
学六年，
我一个朋友在医学院上学，说他每年跳一个。
我的
Raven 的表弟之前是学临床医学的嘛、
哦、
我在大学的时候就是整整的那种玩了四年啊，课也不上作业也不写，就每天是，这是我这辈子最快乐的四年时间。
我也是。
然后在我弟上大学了以后，有一年他回来，我看见他的那个暑假作业就像字典中英译词典那么厚的那个书好几本，以后我当时突然觉得妈呀，你这辈子可能要过得很辛苦。
我现在整个朋友圈学历最高的就是一个医学生。
而且你当了医生之后还要继续学习、啊
哎、
对
的，就是你光大学上完以后你当不了医生的，
对、
啊、就是你大学毕业以后，本来他大学时间就比我们平普通的本科
要五年
要六年，然后他后面甚至要你得考研，考完研得考博，考完博之后要继续提升你的学历，你才可以有机会去进医院去进修，然后包括后面你要实习，实习的那个医院还要分档次，就是医院还要看你的学历给你分，你差不多的学历都一般好的医院都要不上，
而且学医很贵、
啊、是
的，
就是首先是因为它的时间长，时间长就意味着你要给的学费啊或者什么什么的就更多。
说实话刚才大庆不是说他那个学校每年跳一个吗，我身边的这个朋友差点当时就跳了，有机会的话把他请来我们播客给大家讲一讲他当他学医的这些日子
啊，也可以。
就是他真的当时刚来成都的时候，因为他那个时候来找工作了，已经读出来了，刚来的时候我觉得他整个人就是跟我以前认识的时候完全不一样，感觉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因为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喜欢朋克的小男孩，就是弹吉他的那种，但是当他过来的时候我觉得他整个人就是很忧郁你知道吗，就是阴郁的那种感觉，你就感觉他整个人被一层乌云给笼罩着，然后他当时我见他的第一面就是给他谈心，他当时就说他差点要跳了，当时他都想把他们导师杀了自己再去自杀。
我的妈呀，那确实很恐怖
了，真是被逼了、嗯、到时候让他给你们讲一讲哦。
确实是这样的，而且现在很多研究生或者说怎么样，他们被安排到去值班什么的，这个他们其实有很大的意见，然后但是他们自己也是没有办法的，因为科室安排到你就安排到你了。比如说前段时间我才知道他们学校里，比如说这不是放假了吗，我们高校都在放假了，但是医院不能没有人值班啊，那么你们轮转着值班，那可能大家其他人都放假了，但是最后一天你还是要值班，你就要守那个通宵，但这些人肯定就是有的学生他就不愿意，他就觉得凭什么我一定要这样呢，不是学校都说了放假吗。其实这个怎么说呢，一边是你既然选择了这个职业你就要承担这个责任，但是另一方面确实也很辛苦，没有办法拒绝这个事情。
我有一个朋友的妹妹也是就是学临床医学的，她之前在实习，反正值一个通宵好像20块钱补助吧。
而且现在很多病人其实他不理解，他会给你提出很多奇葩的要求，你根本听不懂他在干什么。
就像我们刚刚一直在说的，就是这个行业莫名其妙的被大家理解成为了一种服务业，什么你医生态度不好啦、然后而且大家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对网上的那些科普
那么相信，
深信不疑，然后对医生真的是
充满怀疑，
对，很离谱。去医院以后就觉得医生一定会给你多开药，会给你过度医疗。
对呀、
我之前看了一个视频，那个视频我真的感受到那个医生的无力感。有一个病人他去看病，但他其实是一个内科上面的病，挂的也是内科的号嘛，然后内科医生就跟他说你还是要先去做一个 CT 做个这样的检查，然后我们才能够确定到底是怎么样了。然后那个病人就说你是医生我怎么样你看不出来吗，隔着你的皮肤脂肪内脏你让我帮你到底要看哪些。
真的有好多人特别离谱，一进去后给大夫说我生病了，大夫说那你描述一下，他说我描述出来那你还看什么、
对这种
天哪，
这种离谱的太多了。还有那些叔叔阿姨们来看病已经86了，从他16的时候开始讲。
我看到过这个。
是的是的，
就我觉得除了演员以外歌手其实也是好多那种就是你小的时候会觉得哇好酷的那种职业，是吧，
聚光灯下。
对，然后我还会觉得哇那你看感觉时间好自由，想唱唱不想唱算了、这种
粉丝大。
对，然后我有朋友现在确实是在做这个。然后吧，真的，你根本不可能靠主业养活得了你自己。而且怎么说呢，你虽然说会去一些各种音乐节啊，或者是会去上一些节目，但是赚到的钱其实会被经纪公司拿走更多，就是、而且这个东西是你经纪公司的这个实力越强，他会给你安排更好的资源，但同时他们的抽点也会越高。
对，而且中国的歌手好像就是所有的歌曲他只有演唱权，
是的，
版权都不在自己那儿。
妈呀！
对，然后而且很离谱的就是，尤其很多的你上的很多节目是没有任何的片酬的，是一点费用都没有。
对，因为这个有的时候是需要去做置换的。
不是，我朋友之前他们去上那个央视的节目，就是央视邀请你，但其实
那是你的荣幸
啊！对，
一分钱都没有。
是的。
真的太惨了，
真是个霸王条例啊！
但是其实也并没有真的有什么，这真的好像有什么用处一样，就是、
对，其实跟这种综就是电视台相关的，我大学同学，我的舍友，他是在湖南卫视实习，他从大二的时候就在湖南卫视实习，那时候我们就觉得哇，好牛，好厉害，但是他实习是没有工资的
啊，是的，
甚至还要倒贴。
对，我之前就是我在刚找工作的时候，然后本来找到了咱们甘肃的那个某一个电视台，他们有一档栏目就叫车行天下还是什么、就是专门做汽车那类的嘛、我当时觉得对这个很感兴趣，然后我就去面了。当时就是因为我那会儿是大三大四嘛、当时我是他们是需要主持岗，但是我本来是想面的是其他的岗位，但是他们需要主持岗嘛，然后我过了以后他们跟我说你可以先来这里实习。当时真的就是只有实习补助，就是只有餐补和
啊，是的是的，
交通补助、一天好像是只有50块吧，还是
看每个地方台都差不多。就是那时候从银行辞职来成都以后，后来我有一个哥哥，他一个朋友是成都电视台的，那时候可以介绍到成都电视台实习，就是你从实习岗先开始
干，
对，800块钱一个月，
真的特别离谱，
太低了。
而且我那
你这么想，我那个栏目已经算
已经算
人
好了，
对啊。
我那个朋友不往里面贴钱都不错了，因为他都没有餐补。
我天，
就是因为你想那个时候就觉得湖南台给你这个机会那是你的荣幸。
我的妈呀，
你都八百 美的秋来的福气了，以后往简历里一写多好看呀。结果那朋友就坚持下来了，真的很牛逼。他上了，就是我们毕业以后他就进了天天向上的导演组。
哦，那真的
特别好。然后包括他当时还介绍给我们一些小单子，比如说你可以帮天天向上做一个那个平面设计的海报，然后有的时候会介绍一下这样的活动。但是他在前年的时候来成都找我玩，那个时候辞职了。
哦，
嗯，他说就是那个已经干不下去了，就是他现在觉得自己的简历已经很好看了，因为他相当于在里面已经待了有十年了。
哦，这个确实是相当于在刷经验了。
嗯，对，就是你已经打怪成功了，你现在 level 已经在99了，你可以去一个别的地方当那种大佬了，大佬级的人物。哎，那你的工资也会提很多，因为其实在他的那个行业像湖南台人巨多呀。
嗯，
湖南台当时我看0713的时候，他们光一个节目开会坐了一桌子，就是一整个大办公室的所有的人都坐满，那是一个导演组，甚至还没来齐人，就是他们那个组是很多的，你想晋升机会是很难的。所以如果他现在辞职再去别的台，那其实他的工作机会就会高很多。
嗯，
但真的当时特别苦呀，他当时甚至就是累的呀，孩子累的都是晚上我请他吃土豆，那小孩喜欢吃土豆。
主要真的太辛苦了，说句实话，
是的，
就是你只要跟这些相关的工作，那你不会有假期，不会有正常的生活，
社交都没有。
就刚才我们说到那个歌手啊，就是你总觉得在台上就是那种特别光鲜亮丽的特别好，然后你在台上再给你的朋友呀，还是或者甚至你喜欢的人唱个歌呀，觉得自己简直屌爆了。
确实，
谁还没有一个明星梦呢。
就是啊，
对，但是在你真的有机会在台上唱歌的时候，真的觉得其实也没什么意思。
啊，是
对对对，
因为我大学的时候确实干过这个兼职
啊。
嗯，然后其实赚的也不多，就是嗯，他是按场子和那个
对对对
几首几首嘛，我们那会儿差不多三首算一场，然后其实赚的也不多，而且最难受的就是会有很多朋友来，
对，
然后朋友来的话，这一桌单你是不是得啊相应的得意思一下，
啊，
基本上到最后你不搭钱都不错了，好吗？
天哪，
对，而且
又来不应该给你面子吗？还让你搭的，
那我总得送送吧，是吧？
我送你一首歌了不得了。
对，而且在这种酒吧呀什么的唱歌，就是你其实还心里面挺有落差感的，因为人家底下的人根本就不屌你。
哦，
嗯，人家都在聊自己的，喝自己的，然后你在那唱，一个人也感觉很尴尬。对，
是这样的。
我个人觉得没人理你还好，要有人理你才尴尬的。
对，
你想想，
之前就是我哥他们酒吧一般都是叫川音的学生来兼职嘛，150块钱一个小时。对，然后他
当时可以了，
但是你知道就是那个有一个女孩子，就是她说她在别的酒吧，就是我们两个加了联系方式，因为我觉得她唱喵特别好听啊，然后像我这种超级艺人，我上去就要联系方式，姐姐唱歌真好听，我们能加个微信吗？然后她就跟我讲她在别的地方就是会被潜规则。就是有那种听的客人，他就会觉得你唱的好听，然后就给你下单让你多唱，然后就跟那个当年依萍在大上海让人家唱小冤家的情况一样，就是他当时就是让给钱让唱那首歌，然后他不会唱，然后就说加钱能不能唱，然后到后面甚至就提出给你多少钱就把你包了之类的那种。哎呀，特别多
这种，真的在这个酒吧这种环境下面很常见，尤其是演艺人员。
然后就说到之前菲菲不是经常说一句话被大清喷吗，我说我想来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
想多了，
别走，
真别走。
大清每次都骂我，
这个我说句真心话，小的时候谁不想来这样子的，
急头白脸的来跟朋友一起。
是的，
我经常发生，就在我年轻的时候我经常干这种事儿。就是我之前也讲过嘛，就是有一次我们是在，就是在我下班之后9点多，差不多10点了吧，因为那会儿工作压力很大，当时我10点钟的时候，我脑门子一拍，我说我们出去玩吧，然后开车就走了，上车就走
了，
往青海走。
嗨，
对，因为离那儿最近的一个周末的时间可能只有青海，
对，
然后这一路上我就在找各种各样的宾馆。真的
真的很闹心，
3000以下的我全问了，没有一间空房。
那是什么旺季吗？
就是在五一黄金周的时间吧。
那确实，
你非要五一黄金周就还好。
就是 复在那个前后，甚至还不是真的在五一的时间。
但你真的说走就走的时候，你也不看时间呢。
对，真的不看时间，那天就是想起来去了呀。然后，而且还有一次，我跟我朋友我们一起出去玩的时候，也是当时我们是在网吧打游戏，坐成一排，然后说不行，咱们去成都玩一趟吧。好。我那个朋友还在上着班，而且他的那个工作是就是要倒班的那种，所以说他要是不在的话必须要找人把他这个班顶了。我们在包夜的时候忽然决定要出去玩，于是一帮人浩浩荡荡的回家收拾东西，收拾完了以后被我们拉到车上，我们坐下的时候，他到第二天早上他算着他领导差不多醒了的时候给他领导打电话说，那个我得找个人给我顶班了，我可能来不了，因为我出去玩了，我要请个假。他们领导说不可能，我给你批这个假。他说可是我不可能回来了，领导，我已经到哪哪哪了。为此呢，我朋友付出了什么？他请那个他当时请他那个帮他倒班的那个朋友吃了半个月的饭，并且以每一个班300块钱的价钱给他朋友给了钱，相当于他那一个月的工资全部倒贴了。
我靠，
对，
这太夸张了，
付出的代价也太大了。
我也觉得，
对，我们只是出去玩了10天，他赔了一个月的工资。
我去，
对，而且出去旅行的过程中可发生的意外
太
多
了，
真的不能打一无准备的
仗。对，
你有准备都会发生很多意外。
而且首先有一点，在最重要的是，如果你要是一个人出去玩，你是不是那种能在真正面临所有的那种问题的时候，你能看得很开？对，你要不然解决，要不然不在乎，要不然就是你跟你的朋友，你们是不是都是那种今天发生再困难的事情，大家想着出来玩笑一下完了？
对，是的，
这个非常重要。就是旅游这个事情真的是很考验你这个人对于这种
各方面处理问题的能力。
对，所以说说走就走的旅行很有可能变成一场说走就走的灾难。
对，就算是我有准备的旅行，我都会提前精心挑选我到底跟谁出去，精心设计我的路线以及我要准备的东西。
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其实我有过2次说走就走的旅行的经历啊，虽然第一次还不错，因为是跟我妈一起，我那时候是成都，我确实是不出太阳这个地方，我又是个向日葵嘛，我就想要看一下太阳。那个时候过年着呢，2月份，我跟我妈说，
那过年哪有太阳啊？成都，
我跟我妈说不行，我真的我受不了了，成都这个阴天，哇，我太难受了，我现在感觉我要死呢。我妈说走三亚，我俩下午就去了。好贵呀，家人们！我俩去的时候很便宜，去的时候机票可能也就700-800块钱，回来的时候机票3000，
有可能还买不上呢。
哎，还买不上，
太贵了。
然后住的那个酒店1000以下的基本没有，
对，
然后都在上面。然后当时因为我妈的一个同事是在，就是她的闺蜜，相当于他们在海南有房。然后就说能不能就去那边住得了，然后后面她闺蜜说那我来陪你们玩吧，就是因为有她在那兜底
才稍微
好
了点，
就是我们起码知道在哪住吃什么，什么东西好吃，怎么玩。然后那个时间我也没钱，我妈也没钱，然后导致就是后面都是人家闺蜜在请我们玩，你知道吗？但是我妈说给她 A 钱，人家也不要，最后我妈还是 A 了，然后人家最后又给我妈退回来了，就这么样的拉扯，你知道吗？就是不管去哪都是人情呢，家人们。然后我最近的一次说走就旅行，就是我刚去韩国，我当时是确实让我把我朋友我说你护照号多少，我朋友告我之后，然后我就帮他把机票买好了。然后我俩就直接急头白脸的去了一趟韩国，这就是刚才我们小助理提到的，你要精心挑选跟你一起的朋友。
对啊，
我们一起挑选的还有一个男生，那个男生虽然说在就是我是一个gay 啊，但是他就是很没有边界感。因为你想，我们那个时候，因为我只订了跟我朋友一起的房间，我们订了一个大床房，然后一间。但我们当时因为我买机票的时候，我就把房订好了，很便宜，800块钱。3天，便宜了吧？但是那个男生他们因为就是我一直催一直催，他们就不定，最后他们没有定到房间，导致他们第一天晚上跟我们睡的。
我操
啊！
他们睡在地上，因为韩国是有地暖的，就是他们睡在地上。但是你毕竟是男的呀，
对啊，
导致我跟我朋友澡也不能洗，衣服也不能换，
好尴尬。
就是衣服，你想我跟我朋友急头白脸都是那种不爱穿衣服睡觉的人，就是我们最多穿个大裤衩子，穿个那种二指背心，但是男生在他就不方便呀，我管你是不是 gay 就是不方便呀。
那在他是不管他性取向是什么，他也是男的呀。
对
呀，
那再怎么样他都很不方便啊。然后包括这个男的就是还给我们耍脸子
啊，
他疯了吗？
我最烦这种出去玩耍脸
子的人，我真
的
好烦这种人。你凭什么？他当时为什么耍脸子呢？是因为，一个是因为他这次来是过生日，我们不是去看演唱会嘛，他就顺便想把生日过了。另一个是因为他当时，因为第二天我跟我朋友是没有演唱会的门票的，我们俩就急头白脸的去市里面吃了一顿烤肉，想体验一下人家韩国那种烤肉到底是不是那么好吃。
嗯，
然后但是他们俩是有票的，他们俩就进去看票，就是去看演唱会了。然后他们结束的时候问我们，你们在场馆附近吗？我们说没有，我们在市里面吃烤肉，然后我们去汉江散了个步。
嗯，
但是他们就说啊，你们帮我，他当时就语气特别不客气，你帮我打个车。不是你他妈谁呀？他说他打不到车，你知道吗？我说我给你打就能打到了吗？
啊、
你自己都打不到，我给你打啥？那车是我派出去的，我给你派一辆车下去接你去，少爷。
什么韩国公主呀？财阀公主。
然后我当时真的很生气，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俩也在车上，你知道韩国的晚上那个打车是很贵的，它有40%的服务费，从市里到我们住的那个地方还有20%的服务费，
这太夸张了，
60%的服务费，我跟我朋友打回来300块钱，
我操！
但是你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俩当时就是手上，因为我们没有从软件叫车，我们是按的那个现金，我们俩手上只有5万块钱的现金，就是5万韩币的现金，可是当时表已经跳到7万了，我俩那个心脏你知道吗？就是一边紧张一边看着那个手里的钱，一边看着他的表，然后同时你又要在那急头白脸的让我给你打车，哇，我的心情已经烦到不行了。结果他们最后打到了，打到了以后到了酒店，好，我们已经说了好几次，因为韩国要垃圾分类，你们把那个，我说你不用分类，你就把那个垃圾带上到门口扔一下。这个事情我已经在2天前说了，因为你毕竟住在我的房间，你起码要干点事吧，弄的都大家一起弄的，你们就把垃圾扔了，这是我唯一对你的要求。他不弄，然后站在门口，我说把垃圾扔下去，他就站在门口不动。哇，给我气的，当时我好了，你别管了，我自己去扔。从那天开始，我整个人就是非常不开心，你知道吗？真的，以后不要打这种无准备的仗，也不要跟那种莫名其妙的人一起去旅行啊！
你叫他滚出去就好了呀！
对
呀、
啊，滚了，你知道吗？我真的生气死了，到后面我一句话都没有跟他多说。
天哪，什么？
那会儿就是把垃圾和你一起。
对，
学会了。下次我就这么说，
下次还遇到这种人吗？
下次遇得到的话我就说，
真服了。
这么一想，我失去了好多发挥的机会、
哎、
我应该以后把你揣兜里，有没有那种什么以后人工
开发一个，就是、
啊、开发一个
大
清
老师模型的那种 AI、
哦、机器人，每天挂在我肩上，然后到时候遇到什么我就大清大清
再帮我想一句是吧？
太夸张了。而且除了这种说走就走的旅行，跟他也一定相关的有一个事情叫做露营。
嗯、哦，是
露营我还没有去过，我其实说实话我还挺期待的。
我跟你说可以期待，但是一定要慎重选择。我跟你们说我的经历，我真的崩溃，就是从小的时候开始了解到帐篷这个东西，然后从无数的文学作品里面看到那个露营之后开始、
啊、而且小朋友
我好
喜
欢
会
喜
欢这种一个小小的一个屋、
啊、
是自己的。
对那个帐篷买回来，我在我们家客厅直接就搭上了，我就进去了。
对我小时候也干过类似的事儿。
对啊，然后终于到了可以出去玩的时候，我当时我们一家三口出去嘛，想的就是湖边白云、
哎、
青草，帐篷就到这儿，太快乐了。终于晚上起来，早上鸟语花香把我叫醒他妈的那个
这个他妈的包含了很多
大家要知道，有点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晚上湖边山上那个温度气温会骤降，并且它一定会有露水。
对对对，
半夜三个人直接冻醒了、
嗯、
冻醒了之后，你的那个帐篷里面是细细的那种很潮的水珠，外面就是大颗大颗的露水的水珠，冰冷刺骨。
你们没有垫那个防潮层什么的吗？
垫了，
没用是吗？
垫了也没有用，你知道吗？
没有睡袋吗？
因为我们离有睡袋啊，睡袋根本不抵用在那个时候。然后我们直接只能咬牙切齿的爬起来，顶着那个刺骨的寒意开始收帐篷，然后赶紧开车到山下去找了个酒店。当时我就觉得，人为什么要发明这种酒店这种东西呢？你就应该动你那个猪脑子想想。
我一次睡帐篷是在大学的时候去那个太湖迷笛音乐节，你知道很多人他会在音乐节头一天住在帐篷里面、
啊、
因为第二天急头白脸的要去找好位置。
嗯，
然后我当时就是只住了一天晚上，我感觉还挺好玩的，因为那个时候也挺热的那个气温。嗯，
我在沙漠里住过帐篷。
沙漠里、嗯、
对，我们当时
我看过爸爸去哪儿
我们当时去腾格里玩的时候是这样的，然后我们是住在那个帐篷里、
嗯、
然后有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就是他们那个地方虫子真的好多呀。
是的、
啊
就是、
沙漠里是那种虫子，盗墓笔记里那种。
没有，就是半夜里会有那种虫子爬出来、然后会在外边。当时有一个很恐怖的事情，就是那会儿我们在沙漠里住嘛，其实也感觉没有真的离沙漠中心很近、其实就在边上、因为你不是很危险。
对。
然后当时我的手机铃声是狼叫的声音，是短信，短信，短信先是狼叫，然后那会儿我跟我朋友在聊天，然后当时把那个一个狼叫出来，所有人都特别紧张，然后我说啊，是我手机，是我手机，对不起，然后我就把它关静音了，过一会儿又有一声，我朋友说你把那破玩意关了，我说这把真不是我，
我靠，好恐怖，鬼故事的那种，
狼不就这样的吗？听见有人叫，他们一定就要叫呀，就是
有效应，
就是你叫出来
的，然后我们一晚上都没睡呀。
我的妈呀！
真的
吓人了。
第二天早上，所有人顶着那个黑眼圈指着我，
你这个孙子！
哦，这种不是那种恐怖故事套路吗？就是你吓人家，然后拍人家，然后最后人家发现，
结果鬼在后边。
对，然后后面下一次拍的时候，你说我没拍你啊？
不是，
啊，谁在拍我？
但是这个故事真的好好笑，我好喜欢，
喜欢。
关键他是亲身经历的事情，就更好玩了。
当然真的好笑，所以说这个事情就给我留下了一个阴影，以后我们出门再也不干这事儿。
是的，我真的要
用狼叫是吧？
不要睡帐篷，
不要随意的去搭帐篷露营，真的很恼火，而且搭的过程也很累，其实，好疲惫。
我当时真的是挤在一个很小帐篷，而且那次我出去玩还是跟我初恋一起去，你懂吗？
但是我想的是，我那种露营是那种在房车里，你可以有鸡头烧烤那种。
对，如果是帐篷真的很狼狈，你想
帐篷
我们在那种沙漠里白天骑了马，然后骑完马了以后身上全是沙子，
一块了，
脏兮兮的，然后大家都蹲在那个帐篷里面，然后而且还要守着，没有害怕狼进来，然后每个人还不敢挂那个灯，然后拿着手电筒。
我的天哪，好命苦。
不是狼不是害怕火吗？你们应该弄个火折子。
你觉得我们谁还有那个能力打开那个灯在外面生火？
谁
对呀、你要是有一群狼人家也不怕呀。
就是啊，
对，
人家狼有战术。
当时真的太好笑了，我们大概四五个人吧，然后躲在那个里面跟傻逼一样。
太惨了，真的就是那自此以后我就知道好好，
本来准备在沙漠里面月下浪漫来着，
对，本来想浪漫一把，
对、
浪不起来了。
那什么星空我跟你说瞬间化为泡影。
对，真的命保住就不错了，当时的小孩。
而且这种除了露营之外，其实还有一个更低级版的，就是野餐或者出去烧烤。我跟你说、这个事情也不要草率啊，我干过两次这种蠢事儿。第一次就是最简单的那种，扯一块野餐布，然后就出去了，整点什么小蛋糕、小零食什么的，没有
全被蚂蚁给你吃了。
一是有蚂蚁，二是没有经验，那个草吧它能扎透你的布。
是的
是的，而且草里面好多蚊子呀，我上次也是跟朋友们去那个草坪上面野餐，然后一下午被蚊子在腿上咬了二三十个包。
对，我当时心想不都说是软软的青草吗，怎么这么扎呀，
还好没跟你一起去、否则蚊子咬的就是我了。
对啊，然后那个野餐布它实际上你不可能买这么大的对吧，你那些摆拍的东西一整完，然后东西一放你那个屁股无处安放啊。
不过这个事情我是一直都不喜欢，就是所有这种野餐什么，就是我觉得自然这个东西啊，我们远远的看见它，我可以看它，但是我不想亲近它。
我从小就不喜欢坐草坪，
对，因为很扎。小
草坪里有狗屎，
哎呦！
小的时候因为有虫子，然后又很扎，然后又会过敏，反正我小的时候就很烦这种事。但是呢，我们米秀老师对这件事情一直有一个憧憬。所以我准备给他一个惊喜，让他去完了以后让他知道一下。
你就是要让他
有原因的，
你就是让他体验一下他才会知道，因为人在第一次甚至都不会长记性。我帐篷
你这样吧，你带他去打高尔夫球。
那他可能会爱上。
然后你就让他在高尔夫球场那儿，
然后从此以后家里面已经经济状况是这样下降。
我们就完了。
那就打足球，踢足球。
他难道不踢吗？他
在足球场上录音
那更硬了，在干什么呀？
没有用你知道吧，就是你必须得让他体验一把。
对啊，
米秀老师也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之人。
对，很
像。对啊，我也是这种人，就是帐篷那次是把我整痛了你知道吗，我再也不想经历半夜被冻醒然后还要收东西的那种痛感，我就再也没有搭过帐篷。但是这个野餐哈，第一次那个草没有给我扎疼，第二次我想一定是我打开的方法不对，
你一定是布没拿合适。
我直接 天就不要布了，我搬椅子搬桌子总行了吧。第二次我整了折叠桌、烧烤架、折叠椅，我心想这回不用坐地上了吧。去烧烤那回是跟我某一个前任一起去的，烧烤还好歹还是他烧，而且冬天大家出去露营的时候其实少、
啊、你们为什么要冬天去？
我就是说冬天去的时候少、哦、太冷了。然后我们其实夏天去的，可是你一烧烤我一转头他满头大汗，我当时第一个反应，你那汗别滴我穿上了。
哎，不过说起来我对烧烤的印象一直来很好、嗯、因为说句、不好听的话，就大庆确实不是个好孩子，我是那种会被朋友惯着长大的小孩。
嗯，
我们一起假如说上山烧烤，我只负责吃
啊，米
这种其实已经挺好的了，你知道吗？我也是只负责吃，但是有蚊子，那个蚊子给你咬死、
啊、
然后还有一个最不方便的是上厕所、
啊、
那个厕所又远啊又脏，它不会有那种什么很好的设施的，你找的这种地方、
嗯、我确实反正对我想了一下，其实跟我一起去玩的朋友应该还蛮命苦的，什么都不操心。
没事儿，总有爱干活的朋友们，你就当他爱干就好了。
就是
我
从小还有高手，我以后不跟他一起去。
我从小都是这么想的，
你就负责给他情绪价，你说烤的真好吃。哎，
这么想我还有点良心啊。
对啊，
以后我们避雷瑞文老师不跟他一起去。
瑞文老师，请你在之后的任何活动当中对我们好一点好吗？所以说可以去露营，我觉得一定要找现在的那种它其实设施已经很完备了、
啊、露营基地、啊、
它自己是一个露营基地的那种，它就什么都有，那么这样会好很多很多，才会有体验。你真想自己去野，那真成野人了，那会崩溃的。真的很离谱啊，我踩过的坑一个又一个。而且除了这种之外还有一种玩法，轰趴派对。
哎，这个我没玩过，
我也没玩过。
你们试
着想想都觉得很无聊。
我最开始以为很好玩，
主要我们年纪大了，不喜欢这种人太多的活动。
哦、对，人一多开始害怕了。
我试过两次，一般
你还能试两
次？哎呀，
年轻人嘛，还
就是这种轰趴派对，你知道，一般都是别墅。然后这个别墅它的卖点不就是什么都有吗？一个别墅里面，所以它很大，
啊、
也是好几层。
对，
嗯，
我去过两个地方的，一个是温江的国色天香那边那个古堡，
啊啊啊，
另一个是在新都的外边的外边，就是它甚至出了新都的城区，那个地方打车回市区要100多块钱。
那你这个地儿还在成都吗？
算吧。然后首先温江的那个它可能还稍微好一丢丢啊，当时他们就是各有各的差，嗯。你进去之后它其实一点都不精致，它说是什么古堡
像自建房是吗？
对，它特别像一个农村自建房，它那个房间还是你妈个大通铺。怎么睡啊？它是有电玩有台球有电脑什么都有，然后又有什么零食什么的，
同时它是个大通铺。
对，同时它是个大通铺。同时一般那个时候你们轰趴都已经晚上了，周边它再有商业体也关门了，只有你们那一栋孤零零的古堡。你根本不敢出去，你又只敢在里面。对啊，你就只敢在里面，就算它里面给你准备了什么零食啊吃的啊什么的，但是那你万一想吃点别的呢，要么你自己带上，要么你就没得吃，反正你也不敢出去、
啊、嗯。
然后那会儿又只能睡大通铺，你说我出去吧，我操，他在那个国色天香园区里面黑漆漆一片，我还不敢走。
哎，这种事情我是真的不行，就是我们每次出去玩的时候我是属于那种事儿最事儿逼的，就是什么大家睡在一起休想
啊、no
当时我以为我会嗨完一个通宵不会睡觉，
没有上下水不可能，这个地方我去不了、
嗯、
我死。
对啊，然后这个还稍微好一丢丢哈，然后另一个我直接给自己流放了，这个真的挣扎都挣扎不回来啊，100多块钱真的。那个其实好很多，那个是一个那种带自带花园啊秋千啊篝火啊、
哦、
这样的那种别墅、嗯、它确实非常漂亮，我们白天玩的可开心了，夜晚降临。
然后狼人出没了是吧？
有一个通病啊，这种别墅他们在郊区，然后他们很大，他们现在不可能真的愿意花血本去给你整好空调设施，冻死他、
哦、
的每个房间都有空调，每个房间的空调都是那种老化的空调，根本屁用没有，
跟没有一样。
对，在你喝了酒之后你离开那个篝火半米范围冷死你。
天
哪，我当时好想回家啊，然后一看你
一晚上烤成腊肉了。
对啊，我一看150的车费让我回去，你知道吗？我不回了吧，冻死我算了。
哇，150你都不回，我300多回。
对，要是我也是，
还是不够苦，
确实。然后当时我们是想着 跨年嘛，然后一起喝酒，我们自己带了特别多酒，那是我头一次喝酒喝得这么离谱。我们是真露直接
暖是吧，
真露直接漱口，然后后面的全是什么野格什么的纯饮，你知道吗，整个人已经喝得在那想死了，又冻吐又吐不出来。
哇，不过那样还挺危险的，我感觉。
对啊，那样真的有点危险，你知道吗，
很有可能死掉。
对，很有可能
救护车还过不来，
救护车都一时半会儿到不了，
因为喝完酒的人就是很容易被冻死。
你看他那个位置，你打救护车甚至不知道是成都的来还是温江的来，
对，都不知道具体的位置，你知道吗，它是一个什么镇上。然后我们当时打算吃烧烤来着，然后又忽略了自己那个烧烤技能，根本不能吃。然后最后是我们有一个朋友的男朋友，可能真怕他死在这儿吧，大老远的从成都城里过来给我们带了巨量的肯德基，然后我们才吃饱的，他宛如天神降临。
天哪，这马上回去就跟他结婚吧。那你朋友不结你们结吧。
这你还要不要，
对，朋友你真不结吗？
我当时真想死啊，你知道吗，我的天啊，终于吃上一顿饱饭了，然后熬了这一次。好，这两次之后我再也没有参加过这种傻逼的活动。
而且喝完酒更容易饿。
对，
是的是的，
太崩溃了。所以大家经常看到那种电视剧里面不是会拍吗，尤其是像小时代那一类的那种。
你猜我们为什么不看小时代？
哎呀，就是那种很什么好闺蜜聚在一起啊，又喝点酒，然后一堆人轰趴玩的什么都有，做梦。
我们不能去别人家喝吗？
对对对，这
种
好
那种
这种好、哎、
这种好闺蜜聚在一起只能在南宫老师家。
对，我后来发现真的这个只能在南宫老师家里执行。你但凡给我换个地方，让我去什么郊区什么，我打死都不去了。
或者就是你特别有钱，去的是那种特别豪华的地儿。
对，里面
有
那个十八个管家那种，随时为你服务。
后面
像我们这种穷人，咱就来点简单的吧。
嗯，既然穷人哈，就不要去沾那个别墅的边，
不然甚至都舍不得那一百五打车回来。
我操！
我可以刷我信用卡回来。
下的事以后再说。人总不能先死了吧？
出租车不刷信用卡，
网约车打呀！
我的天，关键是那会儿还有一个问题是打不到车。嗯、你想想他多远啊，他离市区。
那还是跟那个朋友结婚吧。
我当时最后悔的就是这个朋友怎么不开车来找他给我运回去啊，他也打车来、
啊、
哎，他也给自己整整。
他不会开车咋办，有逼。
这个时候你开车的朋友真的是天神、啊、
对，他要是有车我好歹还能去车里睡，真的太崩溃了。
也就是那时候不认识我，
咋的了，
否则我就开车接你。
对哦。太崩溃了，所以奉劝大家没钱不要去沾那个有钱的边
儿啊！对、嗯，不要去贴有钱人的生活，然后会很命苦。
对，
真的一点都
不
浪漫，
因为你又贴不上真的，这哪里浪漫了？只有痛苦，
对对对，
无边无际的痛苦，是那种很容易被那种什么网红骗的小女孩。温馨提示：这期节目南宫老师不要听啊，这些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他。
等会儿回去马上讲给他听。
太痛苦了，他将对我的智商又进行一个刷新，他就会觉得嗯。更低了，比我想的还要低一点，怎么回事？对啊，从此以后又多了两条可以洗刷我的东西，又要开始进入无限的嘲笑循环。你们没有搞过烛光晚餐这种东西吗？
哎，我们家
我小时候搞过，
我爸是一个很浪漫的人，就是我们家、
哎、你同桌带着说话呢，刚才
我爸是一个很有这种格调的人，很有情调、嗯、就是我们家之前就是有一次停电了，
嗯，
那一次刚好我爸是要跟他的朋友来，就我爸的朋友还有我爸妈的朋友、
嗯、
他们要来家里聚餐，
嗯，
然后那天就是停电了嘛，其实正常来讲一般就会取消，然后我爸当时就是那吃烛光晚餐呗，于是把我们家的吊灯、哦、他把上面所有的灯泡全部拆了，然后把蜡烛塞到了，
哇，
好
浪漫，
好聪明，
对，就插到了那个中间嘛，插住了以后把所有的蜡烛全部点上了，听起来好浪漫是吧、
嗯、
然后那一顿饭大家确实吃得很开心，就很有趣，然后也、
嗯、
也玩到很晚，但是我们家的房顶重刷了。
熏黑了吗？
对，而且那个吊灯里面的那个就是它那个蜡
啊堵住了，
我清理了好久呀，关键是、
哦对哦、
我爸不命苦我很命苦呀，
是的是的是的，
对，
所以这种事还偶像剧里演演得了，偶像剧拍完就完了，人家霸道总裁有人干，
人家有人干，这种我们要自己擦屁股的事儿千万别干。
对，真的好，但是其实你想一下觉得还是蛮好玩的、
啊、
就那天晚上起码大家都很开心。
对， 对，这个还挺好，我觉得这种如果你当时收获了快乐的记忆的这种其实挺好的。
对，
但是
那不刷也行啊，让那个记忆留着。
你这个嗯，这又是另一说了哦。但是你爸太聪明了，他还能想到给他整到灯里，我们就直接是往桌子上一放，我跟你说当那个蜡烛全部放完他一点都不想烛光晚餐。他想了一种 奇怪的神秘仪式，你懂吗？
像邪教是吧？
真的，我摆完那瞬间，
然后那些食物瞬间都变成了祭品、
对
贡品。
对，我说不对呀、啊，这不是我想象中应该有的样子，
对吗？老师，
插上三根香。
对呀、啊，我说我感觉中间就插个香炉了呀。
对，咱马上开始玩碟仙。
对呀、啊，我说不对不对不对，这不对。然后我们就。立刻马上取消了这个计划，你知道吗？当时别说什么暧昧什么什么什么浪漫的氛围了，吓都快吓死了，我说快吹了吧，开灯。
我真服了，
这会儿蜡都不敢吹，你知道吗？害怕吹完了随机刷新什么别的东西、
对对对，还得先开灯再吹，
再来一个鬼吹灯
啊，太吓人了，
就变成我那种这把真不是我吹的
啊，这把真不是我，再提醒你呢，赶紧走。太吓人了，就真别脑子什么一拍脑子干蠢事，尤其是蠢人。
这把真不是我吹。
不过说起这个烛光晚餐，感觉现代人约会其实也挺无聊的、哦、感觉就是那网上三件套嘛，看电影吃饭逛街没了。
就是我感觉可能真的大家现在找对象有一种那种完成任务感，
嗯，
就是你跟你朋友玩啥，你跟你对象玩啥呀、
嗯、对，
就本来其实是这样的、
哦、是啊，
会有很多乐子的，
嗯，
不然
是的，就是之前不是网上还有小红书经常看到有人提问说那个约会到底应该怎么约才有意思，
嗯，
我感觉就是那你平常怎么玩就怎么玩了、
啊、
你就去玩做
你
想做的事儿，
你俩爱干啥干啥不就得了。
对
啊, 对
啊，就是甚至于很无聊的，你俩走在街上聊天也可以随便聊出点奇怪的东西、
啊、
我跟米酒现在走在路上还会玩那种成接龙之类的那种奇怪的游戏。
我们之前不也会这样吗？
对啊，其实你跟朋友之间就会干一些这种很傻屌的事情，你跟对象之间也可以啊、
之前我跟南宫老师还说呢，我们之前发现啊，就男性同胞，
嗯，
他们都好像大部分人都会默认去电影院就牵你手。
是啊，感觉跟触发了什么技能点一样，
不
知道吗？就是进入那个领域，黑灯瞎火，
什么领域？
就电影院那个场所，然后
领域展开。
对啊，就是他们的那个技能就触发了，摸手技能吧，可能叫。
就跟十个人里面九个人会触发这种技能。
哎，但是大家其实一直都觉得那种黑漆麻乌的环境很浪漫，
很暧昧。
对，我忽然想，
我电影院里有360度无死角，超多电视摄像头。
但是莫名其妙，你就会觉得那个灯光暗下去之后，那个感觉就很好。我忽然想起来一个很搞笑的事，就是我跟米酒在我俩还没有好，甚至我们还是好，就是还刚是朋友的时候。然后有一次那会儿有一个电影上了，然后我们那天在一块儿，然后也不知道该干什么。就那天并不是很想工作，于是我们有很多人，就还有两个朋友，然后我们去看电影吧。然后说那行，因为刚好我们那个店的对面就是电影院，我们说那走吧。当时咪就在买电影票的时候，他当时脑子里心想，希望对面那两个人千万别去啊。然后我当时问两个朋友，那我们一块去呗。那两个人说好啊，
好啊，
就在那儿。那我就买四张，然后那两个人说啊，你等一下，我们还有一个别的事儿。你就说，那我先买两张了，然后就生怕人家反悔了，你知道吗？就很好笑。我说，但是其实我们只是去看个电影，不能怎么样
啊。
对
啊，
就这是后来我俩在一起之后，他给我讲这个事儿，他说就不一样，就是你跟
有何不一样？
对，他说这个不一样的感觉在于，如果你四个人去看电影的话，他就是朋友；但是两个人去看电影，他就是另外的那种。
啊、我能体会到他这种感觉，我也会。
虽然我能理解，但是我完全不这样、
嗯、啊！
就是我跟任何人都能一起看电影，因为电影院在我心里面，它就是一个看电影的地方。
对，因为男生
他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意义。
对，男生很少会跟男生两个人去看电影，
嗯、
他们可能会八个人一起去看电影，但是从来不会两个人去看电影。
哦，有道理哈。
对，就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我问过为什么，他们说不知道。就是其实他们也觉得这个事儿没啥、
嗯、
但是你走进电影院的时候，周围人的目光会让你觉得这个事儿有啥，
可能就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感觉，大家就会把电影院当成一个约会的场所嘛，
他就已经标签化了，主要
对对对对、
啊、是，
就是因为米酒他之前也会跟朋友一起去看电影、
嗯、
但是两个人进去的时候，周围人就是都用那种莫名奇怪的眼光看着他们，你知道吗、
嗯
那很离谱了，
对，就是所以说后来他也就要不然哪怕一个人去，或者是找一个女生的朋友一起去也好，
不过像我这种完全不在意的人，我管你怎么看，反正我是来看电影的。
不知道，我觉得可能直男恐同吧，神贵啊。他们真的好在意这个事儿啊，
确实生怕被觉得，
还是太在意别人的目光了，
对，确实是这样的。
我还对爱情抱有一丝希望的时候，
怎么现在没有了？
现在也有吧，有一丝丝。那个时候有一个男生，就是他 追我嘛，然后给我带了他妈妈自己做的冷吃兔，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哎呀、
啊、
很感动，
这刚认识就已经妈妈做的东西给你吃了是吧、
啊、对对对对，
就是大家会对这种东西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憧憬和幻想，
对对对，就觉得人家起码就是把你放心上那种感觉吧，然后就跟他在一起了，嗯，然后就分手了。
为什么分手呢？他妈做冷食都不好吃吗？
确实也不咋好吃啊、哦。但是分手是别的原因。
大家有没有看到过那种场景啊？就是那种，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的憧憬在于，他喜欢自己喝完酒，然后微醺的之后呢，那个男朋友会像天上下来的神仙一样，突然出现在旁边，然后什么嘘寒问暖来接他，这个点有人能 get 吗、
啊、不能
不能。
哎，他说他就是小说里面然后电影里面看的那种什么女主喝多了男主一定会
出现接他的，
主要我觉得
因为这个时候就会给周围的兄弟觉得你们看着我今天绝对能自己回家。
我们也太你也太在意别人的目光了。
我突然想起大学的时候跟一起做兼职的那个店里面的伙伴们，大家一起喝酒，然后他们问你真的没事吗？你要送你回家吗？我当时就是也不用三连，不用不用不用，我绝对能自己回家。然后他们第二天给我发了拍我的视频，我走那个人行道的时候都是斜的，怎么回事？
就是这种。
而且对于大学来说，为什么不觉得这个事不浪漫？我觉得这个事是日常，就是如果你作为对象来讲，在我需要的时候你甚至都不来，就是你没有一个那种自主出现的意识的话，那我要你干嘛？
对呀、
啊，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种东西就会让当时人家那种小女孩觉得好浪漫的一件事情，就是
可能男人做太差了。
对，我也是这么想，你知道吗？可能是怎么了，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男的都已经稀缺的不行了，所以让人这么感动。
对，我当时也想过这个问题，就是我记得之前有一次我朋友然后在夸我找男朋友的时候觉得我眼光很好，因为他们总是会在上下班的时候来接，然后会在你随时打电话的时候随叫随到，然后并且你让他去干什么他都会干，大家都会觉得哇你好会调教男朋友，心想这不是人该做的吗？
对，而且
因为我也会这么干。
对，而且这些事情的关系好的朋友也能做到呀，我觉得大家互相关心不就应该是这样吗？那咋关心？
之前就是我有一个女孩子的朋友，然后她的对象也是个女孩子、
嗯、
然后我们一起去喝酒，就是她那个对象来接她，以后她当时吐的那叫一个昏天黑地日月无光呀，你说这还浪漫吗？家
对，就是这样子。
关键是就是当时我们把她送回家以后，那、是我帮她卸的妆，
嗯，
哎呦天，
然后当时她就第二天早上起来说，菲菲，我永远会记得我喝醉了你帮我卸妆这件事。我说你真的记得吗？要不然我帮你回忆一下。
他可能也不是那么想回忆吧。而且当时我那个朋友他不浪漫的地方在于哪里，就是彻底打碎在于哪里，他对自己喝多了会干什么一点数都没有。他当时吐，你说吐就算了，你正常的吐吧，我觉得但凡脑子里有一丝理智的人都会知道找个地方别吐自己身上吧。
对啊，
当时我们试图扶他的时候他是这样靠在那个卡座上直接低着头吐的。
哎呀，
我当时都不知道该从何下手去扶他。
这种朋友我可能我
太难了，
我会有一点要不然从今天开始你当我是个傻逼吧，我就走了。
对对 对, 对，后来我们就没有联系了，你知道吗？我自从见过那一次之后我吓坏了，我害怕，我真的我都不知道到底该如何把一个浑身是呕吐物的人
搬回家。
要不算了吧，咱们就
对呀、啊、我当时心想啊，你男朋友来接你这样他真的，
对，我
他会有什么想法吗？
之前还有一个朋友也是，她男朋友在旁边坐着，我们喝酒呢。哎呀，就是非要跟我在那犟，就说自己没喝醉。就我就说那这样吧，你现在说出三个你最喜欢的人。他说飞飞飞飞飞飞。哎，我给他录下来了。嘿，现在还在我网盘里呢。
我还是录像录少了，我发现。
我说你哎，这以后就是是吧，威胁朋友的那种画饼，然后贼好笑。我说你男朋友在旁边，你说你最喜欢的三个人是飞飞飞飞飞飞，请问这三个飞飞是哪三个飞飞呢？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事儿听起来好像是我们瑞瑞老师能干出来的事儿呢。
你别说，他还真能。
郑重声明，不是我。
哦，这个人不是瑞瑞老师、啊、
人不是瑞瑞老师、啊、
我们
感觉像他能做出来的事儿是吧。
我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我一般情况下不会让我自己喝到那么醉、
哦、对、啊、他最多就是在我肩上哭一下
啊，
除非当你有一天遭遇了假酒。
在喝到第一口的时候你就应该吐出来。
我真服了。
就是正常来讲的话，如果你觉得这个酒喝起来不对，那就别喝了。
是我们都知道它不对了，我们 Raven 老师没有阻止我，南瓜老师
这种事情不需要别人阻止。
你但凡自己长长那个心儿啊。
然后我自己压根儿也就没有心吧，可能哈哈。
你晃晃脑子呢，里面有
全是水啊，
全是酒，全是假酒，
全是脑脊髓液，只会叮当响，你看它响吗？
你这个小是两边的那个耳朵上脸上。
我突然想起来一个事情，就是以前大学的时候，大家不是会觉得在楼底下摆蜡烛特别浪漫吗？就是告白什么那种场景特别浪漫。
我一点都不觉得。
我有个朋友，他当时就是在天台上摆了蜡烛和花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让我把他那个女朋友带上去，因为他们俩其实当时已经在谈恋爱了，可能那时候好像是一周年还是什么，就是一个什么纪念日，
嗯，
然后把他带上去，带上去以后风全给他吹灭了。
这个就没经验了。我大庆也干过类似的事，找室内，
嗯，
还有好多人不是放在那个杯子里，就是纸杯里，但还是会灭，特别搞笑当时。然后上去以后我朋友干啥呀？
你找个室内其实就好了。
嗯，
对，
我感觉纪念日呀、什么的，就是如果你们俩、你们俩本来就已经在一起了，我觉得
就
是就
还挺可爱
的，就还挺好的。表白就算了吧。
对，这种事情我是就是我是一个很喜欢干这种事的人。
嗯、
就在我小的时候，在我年轻的时候，
那我也是、
对，就是很喜欢给别人制造惊喜。
你现在还是年轻的时候，宝宝。
我瑞文现在犹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男生在我们宿舍楼底下，就是点着星星，拿着玫瑰花在那表白谁谁谁我爱你。那个女生在楼上大喊爱你妈。
对，我觉得表白不行，这种确实你们两个人最好是稍微稳定一点的那种关系。
对对对，
然后对，其实找一个不要影响别人的。
对对对对对对，其实我之前看过很感人的是那种，都是人家已经谈了好多年朋友，马上要准备结婚的那种求婚的时候，会出现那种。你们见过那种视频，就是求婚的快闪，然后他们会有好多人突然出来给你跳个舞啊什么，然后给你准备那，我觉得那种真的好浪漫啊，因为他们两个本来就是已经确定了关系，已经在谈婚论嫁的这么一个阶段了，对吧？但是如果是追求的时候干这些事就太吓人了。
突然想起瑞文之前看了一个日本广告，就是那个男生也是准备了那个商场里面那种快闪，然后准备给那个女孩求婚，然后他就本来想进入这个引入这个话题，就问你喜欢什么样的求婚呀？那个女孩说，喜欢什么样的说不清，反正最好不是快闪吧。当时别的人手忙脚乱的退出，
计划撤销，计划撤销，计划有变。
我的妈！
对，还是投其所好吧，我感觉这种
下药
还是要了解。
对，就之前有一次我有一个朋友，然后他在跟他老婆求婚的时候，当时就是在电影院，他们是看完一个电影之后，然后他
那个屏什么出来什么，
然后他就上台求婚了嘛，然后大概是这样。但是那个电影稀烂，那个电影《
桃花侠大战菊花怪》
是一个国产的爱情烂片，
看完以后火很大。
对，当时所有人看完那个电影都是这是什么玩意儿，然后当时他老婆就是
浪费我宝贵的俩小时。
他老婆当时就是眉头紧锁，然后看他这什么烂片，站起来高走，然后发现有人上去换他，还有啥比较重电影，就电重电影后面求婚，然后结果他老公上去了。然后他老婆特别可爱，他说我是不是应该装作惊喜？特别可爱。然后我朋友说这是他经历过最尴尬的事情，
是还挺逗的，关键是。
不过他们两口子因为都是那种比较逗的人，所以还好。
对对对，
就是这个插曲就是听起来很傻逼，但是其实对当事人来讲还是蛮浪漫的，就对我们来说很好笑。
这时候还是要说一句话，不要打无准备的仗。
对对对，
起码调研一下那个电影。
他当时想肯定是那种爱情片嘛，然后爱情片看完了以后就求婚，
那个氛围刚刚好，
大哭的稀里哗啦的刚刚好啊，结果没想到电影那么难看啊。
还是对国产电影抱有了太大的希望。
不行了，太好笑了。
对，太逗了。
就是其实我们聊了这么多看似是拆台的事情啊，其实也不是想扫大家的兴，因为刚才我们在说的时候，最后其实都一直在说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就是我们要有准备，我们要选一个真的合适的地方，不要那么草率。实际上也是想让大家不要轻易的被这些看似包装的很美好的东西所欺骗啊，我们可以真的做了调查之后好好去做，那也是可以的。
但是其实我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把这些事讲出来的一个就是给大家能给到的一些 点在于，其实你人生中会做很多傻逼的事情。
是的，
啊，是的。
你当时可能会觉得很傻逼、很生气，但是你过了很久之后再想，会觉得很有趣的。
对，是的，就是那种感
觉。还好当时做了。
而且不要对那种已经发生的事情抱有抱怨。
是的，
就是事情发生了。它总是发生了，你解决它就好，或者是你就把它当成生命里的一个插曲。你真的想一下，我们人生只有短短的一百年，每一个人的人生其实几乎都是既定的，你的轨迹基本上都是按照那个既定的轨迹在走，但是偶尔有这样一个插曲和一个岔路，
对，
其实当时忽然觉得很麻烦，但是你后来回忆起来，真的会觉得超
也
说不定会挺有趣的，
对，或者说不定会成为你走马灯时候的一个片段，
对，而且人总是会记得这些让你觉得更不舒服的事情。对，
而且总是一个人生的经验嘛。
是的，因为肯定不是任何东西它都是很标准的很完美的那种所谓的快乐，我觉得确实真的只有真实的生活它才是那种有活人感的话真的是不完美的，有瑕疵反而让你会感觉到这些东西的珍贵。
对，而且在我们年龄大了以后我们在想那些事情的话真的会觉得其实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就是你还有那些时间可以浪费。
对，
以前不是谁来着，约翰列侬吧，好像是不是说过一句话吗，就是所有用来挥霍的时间它就不叫浪费。
对，
其实我们虽然就像小助理经历过的那些现在觉得很傻逼的事情，但是你讲的时候也很快乐啊，你
讲的时候只想嘲笑一下自己。
对，你也经历了我们没有经历过的那些事情啊，怎么不算人生经验呢？
对，是的，
也挺好玩的，想想。
对啊，每一件事情，我觉得它在你的人生里面发生，一定都是有它的意义在的。我们肯定不会觉得啊，一定要好或者一定要坏。那
对，
千篇一律多没意思呀。
是
啊，而且其实我们真的想一下，你人活着不就是为了开心吗？
对，
你还有什么事？就你除了你要必须要做的事情，
开心也是一百年。
对，除了吃喝以外，你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开心啊。所以你碰到任何的事情，其实真正的情绪稳定就是在于你碰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到底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化解它。
对，
所以我们最终的这个话叫做不要抱着那种太完美的期待去过这个生活，没有必要，就是接受它一切最真实的样子就可以了。
是，这个也有一个点，就是以前我妈经常会有一个毛病，在她生日的那一天她总会给自己很高的期待，他会觉得周围的所有人都会对他很好，那一天是特别特别的。但是当就是普通的一天过去以后，他就会有落差感。
而且其实这个落差感本身也是没有必要的，就是生命里面的每一天其实它本身都是有意义的。
对呀，
对啊，
是的，
每一天不都回不来吗？
生日那天你有可能今天干的这一件事情它赋予了这一天意义。
对，是没错，
像诞生赋予了生日意义。
对，
那我们在每一天里面做一件让你记忆深刻的事情，那其实每一天都有意义了。
是的，
对，但是像我这种每一天都做记忆深刻的事情反而我就记不得了。
那也很好啊，但是这件事情会组成你啊，
对，
挺有意思的，所以我才每天这么快乐嘛。
对啊，其实
是的，是的，
我们就当一个开心的，对，傻逼，
对，是的，
是的，是的，
过嘛，对吧？
对
对，那就祝大家天天开心嘛，
嗯，
多做自己想干的事儿，有什么想做的，赶紧抓紧时间去做吧。
哦，突然我想起来，我在韩国打车的时候，那个司机跟我说，他说他年轻的时候来过中国，但是他现在已经老了，就是走不动了。我们当时就跟他说，你既然有这个想法还想去，你就去，现在还不算特别老。
对，还能上班，那老什么老。
对，然后当时我们就说了这种话，所以我觉得就不要觉得一切都很晚嘛，想到了就去做也挺好的，哪怕他会做错。
对，但是很多事情确实是你到了一定的时间，你可能真的做不了，
可能真的做不了了。
对，就比如像身体，就打个比方来讲，你六十岁吃到的这个饭和你二十岁吃到的味道确实是不一样。
确实，
所以有机会的时候，确实还是可以留下一点奇怪的。
是的，趁时间多的时候，赶紧去挥霍吧。
对
对对。
再过两年躺那儿动不了
啊，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像对于大兴来讲，现在腰疼，就很多事情确实就做不了了。
是的，
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儿结束。我是要赶紧去挥霍了的 Raven，
我是踩了很多坑，但是依然很快乐的小助理。
哎，我是天天健康，天天开心，争取以后慢慢挥霍的菲菲。
我是以后再也不用狼叫当手机铃声的大兴。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
拜。
Sketch the trees and daffodils, catch the breeze and winter chills, in colors on the snowy linen land.
Now I understand what you tried to say to me,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how you tried to set them free. 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 did not know how. Perhaps they'll listen now. Starry, starry night, flaming flowers that brightly blaze, swirling clouds in violet haze reflect in Vincent's eyes of china blue, colors changing hue, morning fields of amber grain, weathered faces lined in pain are soothed beneath the artist's loving hand. Oh, now I understand what you tried to say to me,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how you tried to set them free. 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 did not know how. Perhaps they'll listen now,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love you, but still your love was true. Left inside on that starry, starry night, you took your life as lovers often do. But I could have told you, Vincent, this world was never meant for one as beautiful as you. Portraits hung in empty halls, frameless heads on nameless walls, with eyes that watch the world and can't forget, like the strangers that you've met. The ragged men in ragged clothes, the silver thorn of a bloody rose, like crushed and broken virgin snow. Now I think I know, oh, what you tried to say to me,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how you tried to set them free. 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re not listening still. Perhaps they never